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2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举行公开接见活动中强调，自由源自天主的爱，在爱德中增长。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公布了一封由圣职人员性侵犯受害者写给各位修生的信函，表达他对教会未来的盼望。世界主教会议开启教区阶段，平信徒和家庭是主角。主教会议的教会，传教的教会，美洲各国天主教会共同开启迈向主教会议的步伐。自由不是放荡，随从个人意愿或自私冲动，而是彼此服侍。在服侍中，我们成为自由的人。教宗方济各10月20日上午在保罗六世大厅主持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强调了上述思想，这次要理讲授仍然以加拉达人书为主题。保罗宗徒在书中阐明，自由绝不是放纵肉欲的借口。教宗说，保罗宗徒以这封书信逐次为我们引入信仰的重大心意。事实上，我们借着圣喜圣事领受了一个新生命，蒙受成为天主子女的最大恩典。因此，我们从一种守教规的信仰转化为生活的信仰，把与天主和与兄弟姊妹共荣的生活及爱德的生活置于中心。我们再一次面对福音的悖论，借着服侍而非随心所欲，我们成为自由的人。教宗再次提出耶稣为门徒们洗脚的典范，没有爱就没有自由，随心所欲的自由不是自由，因为他只考虑自己不结果实，唯有借着爱，这是使我们获得自由的基督的爱，而且这爱将我们从最险恶的奴役我们的自我中解放出来。可见自由随着爱而增长，但要当心，这不是内心情感的爱，也非虚构的爱，更不是寻求仅是那我们喜欢和愿意的激情，不是凭着这些，而是凭着我们在基督身上看到的爱，行爱德，这才真是自由和获得释放的爱。教宗因此强调，当我们顺从本能，没有善待我们的自由，我们就会感到莫大的空虚，这只不过是一种竞技场的自由。教宗引用圣保禄的另一封书信，这位宗徒对那种误认自由以为一切可行的人回答说，凡事都可行，但不全有益。他还勉励人不要只求自己的利益，也该求别人的利益。教宗说，这是揭穿任何一种自私的自由的规律，谁若试图把自由简化为只是随从自己的爱好，保禄就把爱的需求放在前面，使他人和我们自己获得自由的唯独是那由爱来引领的自由。他懂得聆听却不强令，懂得去爱却不逼迫，建设而不摧毁，不为自己的便利而利用他人，善待他们而不谋求自己的益处。总之，若自由不是为了服侍， 若自由不是为善服务，就会荒废而不结果实。若自由不是为善服务，就不结果实。相反的，在爱的激励下的自由会走向穷人，在他们的面容上看到基督的面容。的确，保禄谈到其他宗徒授予他传福音的自由时，强调他们只吩咐他记住穷人。教宗说，这就是说，你作为宣讲者的自由应是为他人服务的自由，不是为了你的自由做你喜欢做的事。教宗因此强调自由的团体而非个人的幅度，在这历史时刻需要重新予以发现。然而我们知道，关于自由流行最广的一个现代观念正是，你的自由一开始，我的自由就结束。但这话缺少关系，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观点。相反的，谁若蒙受了耶稣所行的释放的恩典，就不会认为自由在于远离他人，将他们视为烦恼，他就不能看着人将自己隐蔽起来，而总应该进入一个团体。社会幅度对基督徒而言极其重要，这使他们关注公益而不是私人利益。教宗最后表示，疫情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相互帮助，我们该当相信别人不是我的自由的阻碍，而是我完全实现自由的机遇，因为我们的自由源自天主的爱，在爱德中增长。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公布了一封由圣职人员性侵犯受害者写给各位修生的信函，这封信函刊登在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的网站上，以意大利文书写。该委员会主席奥玛丽书记为此写了简短几句介绍词，他写说，在这更新即牧灵皈依的时刻，在教会面对各地许多天主儿女受到性侵犯创伤和丑闻的时刻，我们的圣父教宗收到了一名幸存者为所有思铎提供的勇敢见证。受害者的姓名已按照匿名原则隐去，借着分享这见证，教宗方济各希望接纳所有受伤者的声音，并为所有宣讲福音的思铎们指出一条真正服务天主、造福所有弱小者的道路。在这封写给修生们的信函中，幸存者首先表明，他选择了代表所有遭受同样痛苦的人提笔写信。他解释道，他在这里是因为教会是他的母亲，当教会受伤时他也很难过。幸存者告诫道，在孩提时期经验到这种虚伪的人，长大后永远无法从生活中抹去这一点。他们或许能暂时遗忘，试着遗忘，尝试着过完整的生活，但是疮疤依然留在他们的心灵里，不会消失。这位幸存者阐述了他受侵犯后每天面对的无数心理挣扎，例如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忧郁和焦虑。他坦言，我害怕思铎，害怕靠近他们。幸存者呼吁保护满是疮疤的教会，请不要让那些伤口伤得更深，不要再让新的伤口出现。幸存者强调，修生是蒙天主召教去服侍天主，并通过天主去服务人群的健壮青年，请不要把这些事扫到地毯下。假如我们把事实扫到地毯底下藏起来，我们就成了共犯。如果我们想要活出真理，就不能闭上眼睛。这位幸存者最后向修生们疾呼，拜托，请当个好思铎。世界主教会的进程也从基层开始起步了。继10月10日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为本届会议隆重揭幕后，10月17日主日在地方教会进行聆听和分辨的阶段， 也借着主教们举行的感恩祭，在世界各教区开启。在这个将于2023年召开世界主教会议大会前的交流阶段中，平信徒和家庭也将是重要角色。如果谈聆听，家庭应首先得到聆听；如果谈相遇，家庭首先是相遇的对象，因为在处于困难和脆弱处境的家庭结构中，得到接纳就常能解决困境。欧洲公教家庭协会联合会主席巴斯基表达了上述思想，他补充说，牧人必须聆听自己的羊群，而羊群主要由家庭团体组成。谈到这届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的心意，巴斯基说，这个心意就是家庭协会的参与。在这交流思想的进程中，家庭协会该当提供帮助，营造牧人能够更容易听取意见的适当场所。家庭从未停止前进，但有时却是孤身前行。因此，家庭协会就是让人了解，正是在家庭团体内解决较困难的问题。在疫情时期，最先需要医治的疾病就是孤独。知道这个议题将在世界主教会议上讨论，因此我们充满希望。欧洲公教家庭协会联合会有一项优先行动议程，将向世界主教会议提出。巴斯基表示，这对我们是个新经验，我们将设法清楚了解，在尊重他人的角色方面，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认为该当展示出家庭典范，能成为众人的启迪，即家庭表达一个团体的基本价值。最后需要记住的是，就如圣父教宗强调的那样，世界主教会议该当是一段单纯但非平庸的行程，伟大的事件是在单纯中开始的。信仰通讯社消息，10月16日至17日，美洲大陆各地区教区也都在主教座堂和堂区举行了隆重的开启世界主教会议进程教区阶段的圣道礼仪，迈向教宗方济各于2023年10月在罗马召集的世界主教会议。主题是致力于一个集体领导的教会，共荣、参与和使命。委内瑞拉主教团发表文告，充分表达了对教宗召集主教会议的喜悦之情，邀请天主子民和善心人士在各自教区内和各自的团体一道敞开心扉和头脑，积极参与主教会议进程。教会牧人们强调，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再次备受严重危机困扰，威胁到许多兄弟姊妹未来希望之际，主教会议是天主恩宠的具体标志，从而继续宣讲福音，建设天国。在委内瑞拉建设正义、和平、自由与爱的天国。10月17日主日，尼加拉瓜各教区举行了隆重弥撒圣祭，与教宗共荣，开启主教会议教区阶段，并激励信众和全体教会为2021年至2023年的世界主教会议祈祷，为传教月祈祷，为新冠肺炎患者以及所有坚守在抗疫第一线的医务人员祈祷。哥伦比亚主教团主席、首都波哥大总主教区总主教路易斯·何塞·埃尔达·阿帕里西奥蒙席呼吁全国神职人员善度这一教会的盛事，视之为恩宠和降福的时刻，团结全体交托在四铎们手中的天主子民。古巴巴亚莫马萨尼约教区主教邀请信众向圣神敞开心扉，学会与天主子民一道共同向前，通过倾听和参与，满怀发自福音的喜乐与希望，共同前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 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祈祷与服传。读经选自伯多禄前书第一章13-21节，伯多禄前书第一章13-21节，经文这样写说：为此，你们要束上腰，谨守心神，要清醒，要全心希望在耶稣基督显现时给你们带来的恩宠，要做顺命的子女，不要符合你们昔日在无知中生活的欲望，但要像那照教你们的圣者一样，在一切生活上是圣的。因为经上记载，你们应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你们既称呼那不看情面而只按每人的作为行审判者为父，就该怀着敬畏度过你们这旅居的时期。该知道，你们不是用能朽坏的金银等物，由你们祖传的虚妄生活中被赎出来的，而是用宝血，即无玷无瑕的羔羊基督的宝血。他固然是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的，但在最末的时期为了你们才出现，为使你们因着他而相信那是他由死者中复活并赐给他光荣的天主，这样你们的信德和望德都同归于天主。十月是教会的传教月，我们在每周五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时间和听众们分享了圣言与服传、见证与服传、奉献与服传。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祈祷与服传。圣保禄宗徒说，祈祷是圣神在我们心中的叹息。当圣神在我们心中叹息，在我们心中注入天主圣神的力量，会使我们坚硬的内心开启一条充满天主恩宠和祝福的道路。这种祈祷力量看似滴水穿石，却是来自天主圣神的力量。教友们，教会的福传需要祈祷，我们为教会的福传祈祷，就是在祈求天主圣神的力量。圣依纳爵认为，只有经由祈祷才能在生活中真正的服务天主。也就是说，我们的每一项使徒工作都应该是由祈祷所激发，被祈祷所支持，以及在祈祷中满全。天主主动推动人以实现他对人类的救恩计划，这救恩行动持续不断地在我们的世界中进行，而基督的苦难就是这救恩行动的高峰。因此，与天主结合，就是与天主的救恩行动结合，就是借着自我舍弃和克己，将自己奉献给天主，让天主引领他的行动。因此，他的行动就是天主在他内的行动。圣保禄宗徒说， 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从这种祈祷中发展出来的行动，就成了永不止息的行动，因为是那永不止息的天主为了人类的救恩，经由人的行动在这个世界中行动和工作。圣依纳爵深刻地指出，一个人必须与天主亲密地结合，成为天主得心应手的工具，天主也必会赐给他必要的恩宠，使人能有效地运用外在的才能，参与基督的救恩工程，向世界传扬福音。圣依纳爵特别强调，耶稣会士首先应该是个默观者，不只在祈祷中发现天主，也应该在行动中找到天主，而且他们的行动就是祈祷。依纳爵喜欢这样的祈祷，在祈祷中跟随耶稣，与耶稣一起工作。圣依纳爵不认为只靠长时间的祈祷就会获得这种与天主亲密的关系，他认为祈祷的目的不是祈祷本身，也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或是获得甜蜜的安慰，而是为了增加自己内心对天主的认识，并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私意。当一个人越认识天主，越与天主结合，就越意识到一切只有在天主内才能找到存在的意义。因此圣依纳爵认为，一个人是否有圣德不在于祈祷的长度，而在于体会天主的深度和自我舍弃与克己的程度。依纳爵教导耶稣会士们，一个人越对天主开放和慷慨大方，就越能更深地与天主合一，人越能摆脱个人的私爱、私意和私利，在一切事上便越有进步。因此一个人越对天主开放和慷慨大方，就越能更深刻地与天主合一。祈祷能产生巨大的效果，因为祈祷是向至高的天主、全能的天主祈求。天主是在任何时候支配万物、管理万物的天主。我们向天主祈祷，可以加强和深化我们和天主的关系，我们会更加热爱天主。祈祷能加强我们对天主的认识和信赖。祈祷时，我们是和天主在一起，天主圣神会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会拭去我们心中的压力，我们可以得到天主的平安，圣神会充满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性生命会得到成长并结出果实。祈祷为我们的生命产生巨大的效果，是我们信仰生活中重要之事。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祈祷呢？第一个建议，我们要在固定的时间祈祷。如果我们不腾出一段祈祷的时间，我们会发现自己没有时间祈祷。我们必须要拨出一段时间，安排时间来祈祷。如果我们不做出安排，我们不会有时间祈祷。事实上，我们有时间祈祷，只不过我们往往会把其他的事情放在祈祷之先。我们情愿与人沟通，也不愿意与天主沟通。更差的是，我们要选择聆听人的说话，而不要听天主向我们说话。当我们需要来到天主面前祈祷时，我们却说自己没有时间。我们不是真的没有时间，我们是不愿意付出时间在祈祷上。所以我们要每天拨出固定的时间 向天主祈祷。第二个建议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地方祈祷。我们当然可以随处祈祷，但是选择一个特定的地方，对我们的祈祷很有帮助。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家里安排一个特定的祈祷房间，那么当我们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集中在祈祷上，知道自己在这个房间内只会做一件事，就是祈祷。当我们走进房间，我们的心情就已经预备好了。对于我们的祈祷生活，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我们什么都不做，就是单单的祈祷。第三个建议是，我们需要安排祈祷的计划。如果我们没有计划，那么想起什么就祈祷什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祈祷常常会有重复的内容。我们今天的祈祷可能也会和昨天的祈祷差不多，我们常常是重复这些祈祷。这样的祈祷只不过在重复一些字句，算不上真正的祈祷。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意识，祈祷是我们在和俯听我们信实仁慈的天主对月谈话。我们要把准备好向天主祈求的问题和困难带到祈祷的地方。祈祷时要言中有物，有明确的祈祷意向，祈求天主的助佑和降福。每一次的祈祷要从赞美天主开始，最好是在清晨用赞美开始一天的生活。我们的祈求是颂扬天主，感恩天主，我们要为自己的需要和别人的需要向天主呼求。不要单单向天主祈求一大堆事物后就匆匆地离开，我们更要感谢赞美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作为，赐予我们生命和救赎之恩，更感谢天主圣神降临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仅为自己、家庭和为别人代祷，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祈祷，祈祷全体中华民族共享基督的救恩。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